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往事如风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今天呢聊一点什么呢？很大的话题呢，说实话我们作为一些普通人实在是看不清楚。那我们想聊一聊关心关心我们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在上周的时候，我们隔壁的学区 Lake Washington 学区，它发生了一件非常让人啼笑皆非同时又有一点愤怒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位白人老师，他穿着就是中国的传统服饰，然后在春节的时候给小朋友们互动来着，然后就被学校和学区要求他道歉，称他是文化盗用。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是据说是他们班的一个亚裔家长进行了投诉，但是他们班的唯一的一个华裔的家长已经出来澄清了，说绝对不是我，因为我觉得很高兴，我挺高兴看到孩子的老师穿着中国服饰来跟孩子们互动的，因为也能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一些欢乐。那 Lake Washington 学区的华人们呢，就致函给校方，要求他们做出一些澄清和交代，因为他们表示说，我们华人家长对这位老师在春节期间穿这个中国的传统服饰一点意见都没有，我们认为他完全有权利来穿着他喜欢穿的东西，我们对他不仅没有意见，而且我们非常高兴，然后非常喜欢他这样做。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叫做文化盗用。我们今天呢，就来谈一谈这个文化盗用，或者说是叫文化挪用的问题。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今天跟我一起聊天的有木木，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木木。
嗨，还有娜娜，娜娜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娜娜。
对对对，大家都是过完快乐的这个小寒假，然后回来一起聊天的。那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然后你们怎么看呢？
我其实就是看到的那个华人家长的一封那个要求校方进行调查的一个倡议书，然后我就去首先是签了名表示支持，然后我也那个留了自己的一个 comment。我首先说实话，我在这个事件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文化挪用。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文化挪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就是莫名其妙，首先是莫名其妙。我就觉得如果说首先咱们那个过春节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嘛，然后我发现很多就是包括我儿子他们幼儿园班上，还有他们的那个我还有一个儿子在上那个 kindergarten， 他们班上那种华人的家庭的话，基本上就那一天都把小朋友都给小朋友穿上了中国的传统服饰，大家都是很开心的一个过年的，就是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彰显自己文化的一个机会吧。我们当然老师没有这么穿，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老师愿意这么穿的话，我自己会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认同。所以当时我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为什么谁吃饱了撑着要去投诉这么一个宣传自己文化的机会，然后或者说是一个文化融入的这么一个机会，谁真的是就是吃饱了撑着要去就是首先就是伤害到老师的感情，然后也伤害了，我觉得可能也伤害了小朋友的感情，然后也给整个这个学区传达出一种特别负面的就是华人的形象。
对，但是不是他们班的华裔去那个提出的这个报告，他们班唯一只有一个华裔学生，那个华裔的学生的家长已经公开站出来说了，说我可以保证绝对不是我，因为我觉得挺高兴的。他这件衣服也是一个他以前的华裔家长送给他的礼物，相当于就是每年这边会过圣诞节呀，过那个教师周啊，都是传统的学生家长们然后送给老师礼物让老师开心的两个重大节庆日吧。 但是所有的就是都跟华裔，起码他们班的华裔家长已经公开说跟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了。
嗯，所以我很期待这个调查结果，到底是谁？到底是谁？
但是说实话，这个调查结果可能对这件事情本身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意义，不管是谁，这个文化挪用或者叫文化占用这个事情，其实本来它也是近几年才兴起来的一个名词，在以前的时候，它的意思啊是这样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说的是，他有时文化挪用或者文化占用，有时是被用来描述借用另一种文化的，某些方面的这么一种行为。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大家可能还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时代有一个拳王，他叫做泰森。他在自己的胳膊上纹了一个那个毛泽东的头像，还在下面写了 MAO，还把他的姓氏都写上去了。如果说按照现在的这个的话，他也是这种文化挪用。同时呢，我们可能还能举出这种例子还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喜欢的几个女明星，我们那个时代的性感女神。安吉丽娜·朱莉在自己身上刻了一个"死"，就是死亡的"死"，不知道它什么意思。还有还有一个什么，茱莉亚·罗伯茨也在身上身上纹了一个，应该是在她的左肩还是右肩的后方纹了一个字儿，而且还写错了，不知道她找的那个纹身师傅是咋回事儿。小仙
那
姐也想纹。
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了那个贝克汉姆，不是还写，不
对，
是
他
还纹
贝克
了一
汉
个"
姆，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吗？
真的吗？他写的这么长，
对
我
对，
也
真的就是一个就是那种中国的那种书法的那种写法，然后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他好像是在一次大学演讲上，他还把他的那个纹
他
身，
的腹
他
部
是
是不是侧腹
对
的那
腹部，他把它撩起来给大家看了。
个？所以说。就是在以前的话，我们都是觉得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现在的话，就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说法。比如说，我之前有注意到一个最新的一条新闻，关于这个文化挪用的新闻，是关于就是有一个女明星，她应该大家都记得，她就是奥克菲娜，她就是林家珍，就她在那个上气里面演那个女主角的那个女孩，长得并不是特别漂亮，但是很可爱。他因为他的说话的口音里面带有非裔，就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口音，所以说就被认为他进来又被，然后是在2022年的年初的时候又被提名是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形象奖，这些所有的集中在一起，就导致了有一部分的网友认为他。用亚裔的身份模仿非洲裔的口音，冒犯了非洲裔的族群，然后后来他就在网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但是网友还是不放过他，最后他就退出了，就是退出了推特嘛。这是我听到过的最近的一个关于他一个负面的一个新闻。我自己反正是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比较莫名其妙，因为文化这个事情从来都是就是互相融合的。可能娜娜是学艺术的，应该是更了解这方面。就是每个国家它的各种艺术都是融合了其他，比如它的邻国的一些风格和一些手法，大家都可以看到什么，在欧洲的地方，对，娜娜你可以。
对啊，很多很多年前，大家都融合了，早都说什么地球村，怎么这现在这个村子里打起来了？这，我就觉得这些事情，我当时看到那个，就你说那个女演员，那个亚裔女演员，什么什么非洲口音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像你说那个词儿莫名其妙，还有那个木木说的那个吃饱了撑的，真的是，你说这怎么这么闲呢？你好好干自己工作不好吗？你管别人，你别人想什么口音就什么口音嘛？最近我们家孩子。就是不知道在那个 YouTube 看哪个 YouTuber，他那个发音吧，有点像，他就是中国口音的英语。然后他可能是个打游戏的一个 YouTuber。然后呢，他们小伙伴之间就专门模仿那他那个口音，小朋友觉得很高兴啊。然后 然后呢，我觉得很难听啊。我说你好好英语不说，你说这，但是呢，我也觉得就是当个玩笑玩玩就行了，这怎么能上升到一种这个，还要什么学区要求老师道歉？哎，我觉得学区也是太拿这当回事了。但就像孟武说的，到底是谁举报的？我觉得中国人100%不会干这事儿。
对，反正他们班就一个中国人已经否认了，那还有那肯定就不是都已经100%了呀，就只有一个人。所以就像文化上面，比如说我的孩子快要上高中了，所以我现在会开始看什么世界历史啊，乱七八糟的一些教材嘛。里面有一节叫做哥伦布大交换。哥伦布大交换不仅是指这种就是你的人种，你的这个就是生物的交换，还有什么也包括这种文化上的交换。那我们都把它当做一个主流的一个历史话题，然后当做一种我们要考试的考点了。那怎么会说现在还就是我们承认这种交换和融合带来的社会的这种逐渐的这种往前进和进步，让整个世界连接的更紧密。那我就不知道，就是就觉得很疑惑，就说现在会对他们对这种文化挪用他们的点究竟在哪儿。就可能我查到了一些资料，他们是说觉得这些任何形式的文化侵占都应该被指责为盗窃。这种批评人士呢，他们就认为说文化一般都是从那种欠发达的地区转移到较发达的社会的。比如说美国人到中国去玩，然后穿中国的那个衣服啦，或者是他到非洲部落里面去玩啦，然后收集他们当地的那什么工艺品啦，或者又再用到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像艺术上，或者是一些设计上面，可能是你更发达的地区到一些比如说落后一点的地区去采风，然后吸取当地的文化，然后又重新用到自己的设计理念里头了。他说他们就认为说这些事情都是在剥削不发达的社会，而这种剥削在历史上就会涉及到这种文化产品的移除和重新利用。
就是说总结一下，这个文化盗用只会在发达到欠发达地区的，就只有发达地区从欠发达地区的那个就是所谓的一些吸取一些文化上的特点，就变成了文化挪用，对吧？
嗯，他就主流的这个批评者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觉得这样会感觉他们会受到冒犯。比如说就像他们听非洲人听到一个亚裔的人说话带着非洲口音，就会觉得他们受到冒犯了，就是这样这种感觉。
那是美国人觉得非洲人受到冒犯了，但非洲人觉不觉得他受到冒犯？就像对吧？这到底你觉得我受伤我就受伤了，我还自己还没说我受伤我就受伤了，我们够自信，我们一点都不受伤啊。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到底这个你说的什么主流的意见或批评的声音，到底他们是代表的是哪一方？到底是这个文化挪用的两方中的哪一方？反正我觉得在这个至少咱们在这个学区的这个事件来看的话，我作为一个亚裔，我作为一个所谓的被文化挪用的对象，我一点没有觉得我自己被冒犯。
对，大家对我们就是。作为亚裔来说的话，我们也是觉得就是说这种怎么说呢，大家在下面签名啊或者是干嘛的，表达了一个主流的声音，我们这个人群当中主流的声音都是认为说我们进行了这种文化的这种融合，然后互相了解，更了解彼此的文化，然后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现象。因为在美国谈文化盗用，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谬论，或者说是一个悖论吧。因为美国它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社会，
就是
它的文化就是互相掺杂的，就不存在盗用。我们平时使用的东西里头，在美国这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所有的我们要过的什么节日，比如说马上就要到的 St. Patrick Day， 它是爱尔兰的节日，接下来的什么 Bunny Day， 对，然后我们还会过它 过的还有感恩节、本土节日、圣诞节是那个基督教节日，还有那个
哪个节不是？
对，还有印度人过的那个燃灯节，在我们这一片也是非常的 popular， 大家都会去看的。就是在这种东西怎么谈文化挪用呢？你就是很，我当时是对这个，因为我开始聊的时候，就是木木就对我说，我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其实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定义实在是太模糊不清了，你很难判断说文化挪用和文化融合它的区别和它的分野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对吧？我们处在一个移民社会，不是一个，而且是一个就是高速的，在这么一个高速的信息发展的一个时期，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都来自于全球，我们在本身这个移民的国家更是这么如此贴近的跟各个不同的族裔，然后大家彼此的影响，彼此的融合，怎么可能说我一点对外来的就是其他族裔的这种影响都没有，而且我一点都不受他那个影响呢？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是非常不能理解所谓的提出这些质疑的这种声音，他们到底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感觉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儿，爹味儿十足，就觉得好像那个什么事儿就想我就想教你，我作为那什么，我作为比较有那个过来人，我要教你一点东西，我想把我就好为人师，说的好听好为人师，说难听就是爹味儿，
可能是要求，我觉得跟最近我们谈论过的一个话题可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现在已经推进到了，在美国可能已经推进到了一个略有一些走火入魔的一个地步了。就是总能最开始是说就是关于男女平权，然后接下来是 LGBT 的运动，然后现在就开始扩散到各个文化的各个角落。然后终于到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文化盗用了
是不是感觉就是那种在他们是不是有 KPI 啊，我想就是过一段时间就要引领出一个新的话题，然后完不成的话就觉得你这个我就愧为那个政治正确的先锋，那个先锋带入人的那种身份，就是感觉已经找不出什么可以在发掘的角落了，开始真的是就硬找硬熬，我有一种这种感觉哈，所以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
在我看来，有一些东西可能它是一个分野，比如说当不是你的文化的时候，你要宣称它是源自于你的文化，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仅仅只是说大家在融合当中体现了某一个元素的话，我觉得应该不算。那我们的时间过得很快，然后马上也要到这一节结束了，我们回来之后然后详细聊一聊。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一聊关于文化挪用的问题。我们当时刚才在上一节，我们说到了，我们一边倒的表示文化挪用是个不太合适，然后非常莫名其妙的词。但是我想到了一种例外的情况，就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文化是不可以 被不可以被挪用的呢？就什么情况下它就达到了文化挪用的程度呢？就是说这个挪用已经到了乾坤大挪移，变成了不是自己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大概都是华裔，那我就是进行一下小范围的不公正的族裔攻击了。比如说有一些之前大家也听说过，就是关于，算了，我还是不要具体点名了，就是关于 Lunar New Year 和 Chinese New Year 的这个争论，在就是近两年的事情，然后大家逐渐的开始不说 Happy New Year 或者是Happy Chinese New Year， 大家越来越，我发现就是说 Happy Lunar New Year 的这种比例越来越高了。这个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些亚裔表示，特别是越南裔啊什么的，他们表示说这个这个春节是亚洲人都过的节日，所以说不能被称为 Chinese New Year。 到这里其实都还没有什么，但是在今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想可能在美国的有一些朋友们都知道，一个越南裔的小女孩然后在她的班上发表了一个演讲，她表示其实然后这个春节是起源于越南的，根本不是起源于中国，所以说中国把 Chinese New Year 把这个春节叫做 Chinese New Year 是偷窃了越南的这个传统节日。然后下面的中国人都笑了，说你开玩笑呢吧。我觉得到了这种程度可能就算是乾坤大挪移式的这种盗用了。这种情况其实也出现在比如说前几年韩国就是频繁进行申遗活动的时候，从汉字到中医药，然后甚至到泡菜，然后到各种服装，还有今年冬奥会的时候，他们表示在那个就是很神奇，韩国怎么也传染了美国的毛病。冬奥会上的时候，不是入场的时候有一个56个民族，有一个穿着朝鲜族的女孩子也在那个传递国旗的过程当中嘛，然后韩国人就表示，媒体啊网友们啊就表示中国人真过分，然后明明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饰他们特别无耻，拿到自己的国家来当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我觉得这种应该就已经超出了这种融合的一个范畴了。
对，因为相当于你就把别人的东西然后拿到自己家了，这个就是这个就不是说文化，这个真的就不是文化交融，或者说文化传承，或者说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事例了，就是这个就是偷啊，把别人家的东西偷到自己家，说是自己的。
对呀、啊，像刚才那个安娜说。韩国人觉得咱们无耻，我听了都笑了，我觉得说这些话的人只能说他是无知，对吧？无知历史。
对，就是就感觉很有意思。我觉得日本和韩国就是都是邻国，然后大家其实东亚三国的特别其实也算作是一种就是文化的影响其实是很深的，但是日本人他会有一种就是他借用了之后他承认，但是他希望在里头发展出他自己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日本的一些建筑是很明显就是仿唐式的一个建筑，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色，而且并且也保留得很好。所以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觉就是，可能是我吧，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觉就是虽然不太喜欢他们，但是又不得不觉得人家还是有一点儿有几把刷子的那种感觉，而且不那么残暴而不卑鄙，基本上是属于这种程度吧。
人家不是照抄，对吧？你抄可以，对吧？
他不否认，他不否认，主要是
对对，
他们的唐式唐装什么的，他们都是就是明目张胆就直接说，我就是从唐借鉴而来的，但他不否认这一点。
嗯，对， 这点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的文化交融的，或者文化影响的这么一个定义嘛，对吧？我借鉴你的东西，然后我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但是我同时我也不忘记这个东西确实是受你的 受你的灵感的激发，然后演变出来我们这个新的一个式样，或者说新的一个分支。但是那韩国就不一样了，韩国明明是受这边受中国的影响，然后回去之后，然后又那个基本上就照搬吧，搬回去之后可能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然后就开扯，就是真的是拿个大喇叭到处宣扬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原创的，然后反过来说这是中国抄我们的，中国人无耻，这个就是这种心理就觉得特别的，我不知道这个是属于是极度自卑引发的自傲吗？
对，就是确实可能是因为他们长期韩国是中国是作为韩国的宗主国存在的，然后相当于是子皇帝和父皇帝和子皇帝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说他们常年的是在中国的影响，受中国影响极大，然后一旦然后自己独立行走之后的话，就会加倍的反弹，然后表示自己跟原来进行切割，完全彻底的不一样，可能是有这种心态在。但是呢，他们也会踢到铁板，他们经常借用的话，就是这种事情就是看谁更能扯。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个链接里头有一个关于韩国人被那个非洲裔美国人投诉的一个案例，我可以跟大家稍微看一下。当时是应该是在是在多少年，当时有一个GOT7， 这是一个韩国的偶像组合，应该也算是比较 GOT7 是谁在里头，里面有一个团员 Jackson 在他的那个INS 上面发表了一个 Pepsi 的一个代言的照片，但是他的发型是非洲裔中比较常见的那种 dreadlocks， 就是那种辫儿的那种，然后就被对网友批评了，说他是文化挪用，并且要求他来道歉。所以说就是看谁碰到谁了。
对，
就还有一些情况，可能他这个就是不能说谁有道理，我觉得谁都
没道理吧。我觉得这个就是，难道你不是非洲人就不能留脏面了吗？
对，他
这个是，
对他作为一个个体其实也蛮无辜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说已经进行了这种乾坤大挪移式的这种改换和偷窃，我们认为在文化的这种交融上面是不友好和不可取的之外，在第二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可能也是有存在争议的。我说存在争议的这个东西，可能大家一会儿更详细解释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恶意的使用一些人种的一些特点，或者是他们文化当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长期存在的，就可能不是现在吧，是以前吧，就里面的中国人的形象长期的是面黄肌瘦，然后或者就是说非常邪恶，然后梳着那种就是清朝人的那种辫儿，然后看起来很邪恶。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因为就是《上气与十环》在中国最开始还没有上映的时候受到一些抵制，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可能会有梁朝伟演的那个角色的原来的那个角色吧，叫是满大人。满大人是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就是把中国人刻板印象化，然后把他的形象就是刻意强调了中国人的一些普遍的一些形象，比如说眼睛不是很大，然后留着辫子，然后那个小胡子，然后把他塑造的非常的邪恶。我觉得这种可能是有一些争议和一些不太好的地方，或者说现在有一些艺术家们，或者说一些广告吧，大家其实都还记得，就是之前迪奥吧，是这个品牌吗，拍摄的那个就是广告片，中国年的那个广告片，所有的模特不管大眼睛小眼睛都给你拉得细细的， 然后涂着猩红的指甲，不仅又很阴间，然后拍摄的那组广告片，我觉得可能是有争议的，或者是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是加拿大的总理，还是说他是哪一个国家的总理，他把自己全身涂黑了。
对，加拿大的
吗？
加拿大的小土豆。
小土豆是吧，他怎么这么缺面儿？我黑人呢、啊、然后在那儿那个，就是在公众场合进行这种怎么样的行为吧。我觉得这种行为应该是都不太合适的，对吧？
对，这个算越界，这算越界了，我觉得。
对，
就是有点不尊重人了。
对，就是总体来说的话，这个像这种行为的话，就已经是一种恶意的一种行为了。我觉得这个是属于要避免，然后我们会认为它可能就已经不简简单单是这种文化交融、文化借用的一个问题了，它是属于恶意攻击吧，应该是属于。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就不在，甚至这个都，你觉得这个包含在那个，比如说广义的一个文化挪用的定义里边吗？还是说这个文化挪用这东西根本没有定义？
他们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没有定义的。知道吧，我知道，我就是之前查阅了很多的东西，他们的包括新闻啊，包括就是 Twitter 啊，或者上面我看了一下他们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他们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打哪儿算哪儿，就我觉得不舒服我就给他扣一个帽子，管他叫文化挪用，而并没有说一个定义，说你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他就是文化挪用了，就很难定义。
这个真的就是就像是之前说什么什么是一块砖，对吧，哪里需要往哪搬，
基本上
就是说我只要看你不爽，然后我就能拿这个东西来攻击你。
确实是这样子的，而且因为就是之前我们会讨论过说这个在这个网络上面，就是你不知道你的对面是不是一条狗，因为网络拉平了这个世界，就是让很多的人，你可以认识到高于你水平的人，但是同时你也会接触到低于你水平的人。在很多方面吧，当一个低于你水平，文化，就是他整个脑子并不太清楚，然后逻辑也并不太清楚，并没有，叫怎么说呢，叫 well educated 的这么一些人，他们一旦接触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之后，他们反而会从自己的逻辑里面再衍生出另外一套逻辑来，你就会接触到这一处逻辑，你觉得很无可奈何，但是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群拥簇，你也拿他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文化挪用这种攻击这两年越来越多和越来越过分，其实也是这种情况的一种体现吧。你就想想，像我们自己接触的这个群体里面，怎么会想到说这个老师穿中国服饰是文化挪用这件事情呢？就这种脑回路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是不存在的。
嗯，
但是在
穿中国服装高兴还来不及呢，这说明对咱们文化的一种认可呀，对吧？我们都很高兴看到这种事情。肯定不是咱们圈里。
对，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这种类型的事情，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它会影响，原来我一直没有把它当回事儿，就当着 Twitter 上吵架，为什么我会越来越感觉到它的这个影响力呢？其实可能娜娜也知道，她应该，我下面说的这件事情娜娜应该也知道，她跟我是一起在我们本地的图书馆给孩子们讲中国故事的志愿者。我们在今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不说今年春节，是在每一年春节，我们这边公立图书馆都有一个传统项目，就是组织就是志愿者们给过春节的这一些群体们讲中国讲故事啦，然后做手工啦，然后进行一些就是说唱歌啦，然后这种文化活动，大概一般来说是持续一到两个小时吧， 因为疫情的话，今年可能是比较短了，是一个多小时，是吗？娜娜，你记得吗？
好像是吧，一个半。
啊，对，以前基本上就是以前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志愿者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在去年的时候，跟我们一起讲故事的一个老师，然后就志愿者，他参加了去年和前年，他几乎每一年他都参加，然后他会带着小孩们就是做一些。他每年他非常有责任心，也非常就是乐于去做这些事情，带着小孩做那种舞龙啊，剪窗花啊，然后写福字啊，然后做得很好。今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把越南的那个 volunteer 加入了进来，然后他们大概是占一个多小时吧，他们大概是占用了一半的时间来进行越南对于春节这个活动的庆祝的这些习俗啊，然后故事啊这些的那些描述吧，就他们来讲了一半，然后接下来是那个英文的老师又讲了一些关于英文的，然后就是这些中国节日，那个 New Year 的一些情况，最后留给中国志愿者，大概就是我们去参加的那个老师，留给他的时间一共只有20分钟，也就是说庆祝中国年的这么一个活动，真正让中国人参加的只有20分钟。我并不是说抱怨说他所占用的时间太少，而是说这体现了一个趋势，就是体现了一个这种我觉得很无聊的争论，它确确实实的体现在了一些我们身边我们能接触到的一些事情上面了。好了，那我们的时间又要快到了，我们下一节的时候我还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关于我自己在我的朋友和我自己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一些这个变化对这种思潮或者说这个问题吧，文化挪用的这种攻击对我们日常的生活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一聊，刚才我提到了我自己参加的这个就是公立图书馆系统进行的这种Chinese New Year 活动，Chinese New Year 的部分被大大压缩了，以前我们都叫 Chinese New Year， 但是今年我们已经改名叫做 Lunar New Year 的活动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觉得是一种很荒谬的一些事情，但是它还是会对我们现实中的一些事情造成了一些影响。我不知道，可能木木你的孩子可能没有来关注过这些事情，因为你们都在上幼儿园呀、上学呀，可能正好不是你们的时间，可能你不太知道。
对，我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图书馆有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当刚刚听安娜讲了之后，我还觉得心里有点愤愤不平呢。我说这个明明就是 Chinese New Year， 怎么好端端的就我们自己的 section 就是真正讲 Chinese New Year 的就只有20分钟，其他的被那个越南春节又占了一半的时间。那你真的你要宣扬你的越南文化的话，你干嘛不单开一个 section 专门讲，也没人跟你争，对不对？你到这个地方来讲，你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说不光是从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的年限，还有你的文化的深度一个广度，这都不是都不在一个都甚至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面，我就觉得有一点喧宾夺主，还有就是有一点 就是反正心里挺不爽的。
对，确实挺膈应的。当时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老师，回来也跟我抱怨说，我以前的时候还要剪纸，还要做手工，还带小孩做龙。我今天讲个故事都急急忙忙的，他也会觉得比较遗憾吧。这个事情我并不是说提出来，并不是想说越南人他们，过 Lunar New Year 没有权利过或者是怎么样。我只是说这种事情，它会真切的影响到就是现实生活，而且如果说，在文化上总体来说的话，我们中国人啊，可能是因为长期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就是一部融合的历史，所以我们非常习惯于融合与被融合，我们对这种事情可能不是特别的在乎，但是我会发现，就是说，当你不在乎的时候，你的空间可能会被挤压一些。非常现实的情况就是说，我们的 Chinese New Year 从此之后已经官方活动已经改名叫 Lunar New Year 了，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让我觉得，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一种是觉得我确实觉得这个非常的没有必要，就是说你要去跟越南或者跟日本或者是跟谁或者是跟韩国或者是跟什么国家去争夺这个什么，你要叫 Lunar New Year 或者是 Chinese New Year，我觉得很无聊的一件事情。Lunar New Year 也可以，农历新年嘛，对吧？就是无所谓，月亮历啊或者是干嘛的都可以。但是说你完全不争夺的话，你就慢慢的感觉你就会变成这个国家少数族裔当中的少数族裔了，你的文化逐渐的就被淹没和不被看见了。
对的，对的，其实就是说，尤其是咱们在美国嘛，本来亚裔就是少数族裔，然后中国人感觉传统里边又是有那种不争不抢，特别温和的这种性格，然后到了美国来的话，其实发现这一套在美国并不是那么行得通的，在美国就是要让别人听见你的声音，你才会有存在感，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还是回到你说的那个图书馆的这个新年庆祝活动，就觉得是你的东西，然后突然就明着，然后就抢走了。你如果还不发声的话，就感觉有点太冤大头了。所以，明年的这个活动的话，我是希望真的是能够把这个至少把这个主动权要回来的。就虽然说听起来感觉好像很无聊哈，但实际上这个不争不抢行不通啊。你后边的话，那就那个什么变成先是变成 Lunar New Year，然后你中国现在是本来是原来是整个时长都是中国的，然后后来你现在被挤压只剩20层，到后面的话你干脆就不要再派人去了，就搞个板报就好了，还是或者说你干脆就直接退出这个就好了，那人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对吧？
而且
这
还
个
有，
还是，
对，
那今年只请个越南的，那明年再把韩国的叫上，对吧？那
对，韩国、日本，
说句实在话吧，就是可能还说到这个地方，我就是说一个更过分的细节。这20分钟其实也是我们争取来的，因为以前的时候，关于这个 Chinese New Year 和 Lunar New Year 的活动，都会发邮件给我们说你们要不要去做志愿者。但是今年我们都一直没有收到邮件。然后我们就去问了，就去写信，就是我和那个华老师都去写信给图书馆问了，说我们看到图书馆的活动上面有这个 Lunar New Year 的活动，但是为什么今年就是说还是否还需要我们去帮忙？然后他们才那个说，那你们过来吧。也就是说，他们原来就没有邀请我们。
啊，
娜娜，你不知道对吧？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
对，
还想
其
钱
实
怎么他不是自己，还
我
就
们就已经是就像木木说的那种被排挤出这个 Lunar New Year 这个活动了，是我们自己去问的，然
那
后我
没
们
有，
才
我
重
还
新拿
那
到
就
了这个位置。
钱呀，就图书馆太过分了，这太过分。
对吧？非常的有意思。还有意思，我怎么说得出来？太逗了！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在这边的一个盟校当老师， 他在盟校里面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他在盟校里面，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中国的小孩子，班上有中国的小孩子，他就会有的时候会跟中国小孩子就是说用那个中文对话几句，然后他就被他们学校的西班牙裔的老师投诉了，说你不可以用中文在学校，不可以在学校里面用中文，但是在学校里面说西班牙语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这个逻辑非常的奇怪，
有点诡异啊。那他们的立场是什么呢？
对，但是好，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这个校长脑子还比较清楚，然后校长还有他们学校的中国家长都站在他这一边支持他，然后说没有问题，你是可以，因为我们有中国孩子，然后他们语言不是特别通的时候，你是完全可以用中文跟他们对话，然后跟他们交流的。是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模范主义，就像默默说的，有点过于就是温良恭俭让，一般来说都不会就是说，就是事儿不大的话一般都不会反抗，或者是
咱中国人都一般情况下就算了，不计较那么多，这群人。
对，然后他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好欺负，就觉得这个柿子软和可以捏，有点这种感觉。有没有目瞪口呆了？木木的脸现在在想着说什么好，没有这样的事儿。
对对对，我也在反思，就是咱们可能就是觉得有时候又觉得就有点怕麻烦，就觉得我是不是太敏感了呀，是不是这本来就没有什么本来就是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我这样子做我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呀什么的，
没错啦，或者怎么的。
对对对，或者说我如果说去争去抢或者怎么样，会不会显得我不自信呢，斤斤计较呀，有可能会有这种心理负担，是吧？
嗯，
但是实际上在美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是需要靠自己争取来的。
对，就是 C
那个图书馆的那个活动，如果明年还有的话，有志愿者的话，我想去参加。
嗯，好的，
我感觉我的胜负欲被点燃了，现在熊熊燃烧。
我们要提前把计划做出来，做一个大一点。
对对对对对，咱们做一个 project， 对吧？咱们把之前的 plan 做好，然后什么所有的 timeline， 所有的 activity 都直接列好，然后把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直接把整个这个 business case 把它装交到那个 library system， 你就说看我们做好的，今年不用你们出那个任何，不需要你们任何，就是你们都不用出力出个场地，其他的我们来。
有志气，好好好，娜娜来那个。木木，我们说好了，这个联盟就已经成立了，明年的春节已经预定上了。
行行行，预定。
对，就是很，就是我也是到美国之后，我才会发现说，这个好像不能够像中国的传统里面，就是日行五升啊，日三省吾身啦，然后经常的想想，我小时候的教育就是我爸爸就总是在跟我说，你睡觉之前想一想。你这天都做了什么，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以后要如何改进。我现在觉得我在美国，我的感觉是美国的主流思想是我没错，然后我觉得其他人应该改一改他们傲慢的嘴脸，有点这种感觉，就是我没错，如果我错了，那一定是因为你们在历史上对我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压迫，或者是说反正就是或者是说我经济政府没有给予我足够的支持，所以导致我走了偏路，但是问题都不在我，肯定是其他的人出了问题。跟中国的这种传统教育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我突然想起我之前看那个奇葩说嘛，里边有一个那个辩手冯晓彤，他有一句结辩的语言，然后我突然发现在这里特别特别适合，就是特别适用，就是说你不是一本黄冈密卷，你没有那么多问题。
不要
说我
反省自己，
对，就觉得好像老是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但是其实这种固化思维，其实咱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也在想，能不能就是咱们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能不能避这个坑， 不要老是老是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当然这个
身上找原因是吗？
就是如果说你老同事自己身上找原因的话，你会觉得很累啊。这个人就是就人的思想负担会越来越重。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我觉得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一个事情没有做好，我可能就会陷入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内疚，或者说是我在自我反省、自我责备，然后搞得我的负担、我的思想负担会很重。然后其实你思想负担越重的话，那其实你往前走的那个脚步是不是就也会越沉重啊？你背上东西很多啊。就是我发现同样一个事情，可能跟一个老外说同样一个问题，他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他就是 Oh, I'm sorry, I forgot. Yeah, I'll fix. Don't worry, I'll fix it. 就是感觉特别轻飘飘的，没什么大不了， not a big deal. 但是我觉得我的思想负担就会比较重，我觉得这是我分内的事情，我没有做好，我就会觉得是我的问题。
嗯，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你的职业前景也应该比他好点。
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我还是得，也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
不要内疚哈。
对对对，不要那么内疚，不要那么内疚。
对，又我们又回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文化盗用这个上面来，就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别人会觉得，有一些人会觉得他们的文化被别人使用了，然后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反而会觉得你不应该来偷窃我的文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他们会觉得但是我使用别人的文化，那又是没有问题的。会发现这个情况也是存在的。比如说非洲人，就是一些就是非裔的男明星们，他们非常的喜欢某一个奢侈品牌，然后对，但是他们
都
对，从来不觉得自己这个就挪用了这个传统的奢侈品生产厂商这个所代表的这个文化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们的设计师入驻了这个品牌，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就他们这种东西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标准的，第一没有定义，第二没有标准，对，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对对，就是
不应该，它就不应该存在。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主观的一个臆想，对吧？
对，就是这种事情，就是只有占便宜的时候，就是不能吃亏，吃亏的时候这个词语就要记出来。就我可以用我的文化赚钱，我也可以用你的文化赚钱，但是你不可以用我的文化赚钱，就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
哎，这个总结很精妙，哎，这个很精妙，我很同意。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伪命题。
对，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
对。
所以说在美国待久，我也没有待多久，但是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是觉得在美国生活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然后经常能够让你的思维很开阔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非常的 open, 非常的开，非常的开放，你能听到各种就是你以前都没有想过的一些思潮。比如说我以前看过一个秀，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做卢保罗变装皇后。娜娜，你作为一个艺术界人士，你没看过吗？
没有。
算我另类。他是就是一些喜欢穿女性的夸张服饰的这么一些男性，主要是男同性恋吧，他们会把自己化妆非常浓艳的妆，然后装上假的乳房、假的那个屁股垫儿，然后穿着的比较就有点比较暴露，然后用对口型的方式，然后演唱歌曲，然后载歌载舞嘛，进行一些表演，然后他们的服饰一般都是比较夸张艳丽的，然后他们的这种化妆呢也都是比较怎么说叫比较抓马的那种，就是比较 比较戏剧化的一种化妆。他们这种活动原来是就是卢保罗变装秀，原来是一个电视节目，但是后来它扩展的影响就比较大，到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他们可以在公众图书馆，然后面向这个就是小学生啊、初中生啊、高中生开放，让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去看那个穿着就是比较 sexy 的一些变装皇后进行他们的变装表演，然后传达他们的理念。然后这个就是在中国的话是我完全无法想象的。你看这个我的这个兴趣爱好都已经小众到连你们都不知道的地步了，但是在美国它就是可以很 open 的给所有人看。但是另一方面呢，竟然会存在说文化盗用这种极其狭隘的这种词汇，并且它还真的能够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这是美国生活当中让我非常困惑不解的一些矛盾面吧。但是我觉得我肯定是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作为普通的人确实是太弱小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明年的 Lunar New Year Chinese New Year， 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个非常完备的计划，做一个好的活动，起码我们不能够让人再把我们忽视出去，然后或者说只给我们20分钟的时间。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让我们展望明年春节。再见。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你知道我为什么总记得回收纸张吗？
为了废物利用，保护环境。
对，其实啊，那也是我对大自然表达情谊的方式。每一张被你我回收的纸，都是一封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以回收来爱护地球。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